第67篇对付复活三读经，哥林多前书15章29至44节。复活这个事实与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在于复活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在于复活。若没有复活，就没有盼望，我们就是地上最可怜的人。基督的复活也与神的行政有关，神圣行政的执行乃是在于我们对基督复活的经历。我们若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复活的生命，就无法成为他身体上活的肢体，以执行神的行政，好使基督作王，直到他征服了他一切的仇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复活的道德影响，以及复活的定义。四、复活的道德影响我们已经看见，20至28节可视为插进的话，那么29节就该连于18节，而30至32节该连于19节。一若没有复活，在29节保罗说，不然，那些替死人受尽的，将做什么？若死人真不复活，为什么还替他们受尽？替死人受尽的意思是替已死的人受尽，这不该是初期召会普遍正式实行的，乃是一些信徒个人的行动。这些信徒关切死了的人，他们可能已经相信主，却没有在死前受尽。他们这样做，是盼望这些死了的人在主回来时，能从死人中复活，因为受尽很强的表征复活。使徒用他们所做的，加强复活的真理。然而，这不是说，他认可一些信徒替死人受尽。临前15章29节的替字，实际上是代表的意思。有些信徒的亲戚、邻舍、朋友也相信了主，可是没有受尽就死了。某些信徒因着爱他们，就代表已死的人受尽。这不是使徒所教导的，但我们从召会历史得知，虽然这种实行不普遍，却有信徒这样实行，一位信徒代表另一位已死的信徒受尽，这件事实征他们很强的相信复活。受尽表征死、埋葬和复活，若没有复活，如果基督徒仅仅死了、埋葬了，为什么还会有人代表已死的人受尽？有人会替已死的人受尽，这件事实指明他们相信、盼望已死的人会复活。保罗提到这种实行，作为对没有复活这异端之反驳的一部分。这里保罗似乎是说，若死人不复活，为什么别人替他们受尽，来表征他们会复活？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。在30节，保罗继续说，我们又为什么时刻冒险？若没有复活，为什么保罗容让自己时刻冒险？为什么他天天冒生命的危险？相反的，若没有复活，他就该享受今生的生活。在31节，保罗接着说，弟兄们，我指着我为你们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有的夸耀，郑重地说，我是天天死。这里的死意思是冒死，面对死，并向自己死。哥林多的信徒乃是使徒冒生命危险所结的果子，在他们身上使徒能以此为夸耀。现在他指着这夸耀，郑重地对他们说，他是天天死。使徒以哥林多人是他冒死所结的果子为夸耀，这夸耀是在基督里，不是在他自己里，因为他的劳苦不是凭着他自己，乃是凭着基督。保罗好像一个当兵的，在战场上冒死，他为神的国征战，为着哥林多人的缘故天天死，他来传福音给他们，乃是冒死，他在哥林多时乃是天天死。保罗来到外邦世界的哥林多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世界反对犹太人的东西，也反对基督徒的东西。然而，保罗天天冒死， 为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但因着他甘愿天天死，哥林多的许多人就得救了。在临前15章32节，保罗用了一个隐喻：我若照人的做法，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对我有什么益处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这里所用的野兽是隐喻的说法，指恶人或恶事。那时，人与恶人或恶事战斗，是要的暂时的赏赐。但使徒不是照着这样，为福音的缘故，与恶人、恶事战斗，乃是照着更高的盼望，要在将来复活时得着赏赐。我们由行传19章得知，保罗那时正同野兽战斗，在以弗所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激烈地反对他，因此，他必须与恶人、恶事战斗。但是，若没有复活，这样的战斗对保罗有什么益处？正如保罗说，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这似乎是引用当日的俗语，以比古罗派享乐主义者的格言，若没有复活，我们信徒将来就没有盼望，并成了众人中最可怜的。若是这样，我们最好像以比古罗派的人一样，享受今生，忘掉将来。二、警告不要受迷惑。33节说，你们不要受迷惑，滥交败坏善行。这似乎是引用当日的另一句俗语，一首希腊诗的片段。使徒用这话警告哥林多的信徒，不要与那些说没有复活的异端者交往，这样的滥交会败坏他们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美德。在33节，保罗嘱咐哥林多人，不要注意那迷惑人和荒谬的异端，说没有复活。听从这种异端的人会受迷惑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若成为异端者的同伴，这样的结伴会败坏善行。这原则今天在召会生活里，也可应用在我们身上。那些离开主的恢复，现今毁谤主恢复的人，想要影响其他留在召会生活里的人，你若接受消极的思想，成为反对召会生活之人的同伴，这样的结伴会败坏你的召会生活。33节所提到的善行，包括爱主、为将来而活、为福音冒死，以及实行正当的召会生活。事实上，这里的善行包括了整卷哥林多前书所论到一切美好的事物。在34节，保罗继续吩咐说，你们要按着意清醒过来，不要犯罪，因为你们中间有人对神是无知的。我说这话，是要叫你们羞愧。按着意清醒过来，就是从沉醉昏睡中清醒过来，按着意不再沉醉。意的意思是与神与人都是对的，说没有复活，得罪神，也得罪人，这就是犯罪而不义。因此，使徒劝勉误入歧途的哥林多人，要从这罪中清醒过来，恢复与神、与人对的关系。他们曾按着不义沉醉昏睡在没有复活的异端里，他们需要停止那样的昏睡。说没有复活的异端，乃是对神无知，不认识神的大能和经纶，这是信徒的羞耻。我们这些基督徒必须清醒过来，我们不该像以比古罗派的人，只顾享受生活，不管明天。我们必须按着意不再被麻醉，凡是说没有复活的人，与神、与人的关系都是不义的。照样，反对召会生活的人，与神、与人的关系也是不对的。有一次，我接到一位弟兄的来信，他承认我曾经帮助他认识基督并经历基督，对于这一点，以及在认识召会方面的帮助，他很感谢。但他接着说，我所教导关于召会生活，特别是召会立场，是属肉体的。说教导信徒实行召会生活是属肉体的， 这是不义的。这样说对神、对人都是不义的。凡是这样说，或是赞同这种说法的人，都必须从沉醉昏睡中清醒过来。今天有许多异端的教训，有些教训包含的异端比率很小，有的比率却相当大。你知道为什么你愿意接受某种异端吗？因为你向着那异端有一种趋势，一种内里的倾向，那个异端符合你的口味，然后因着你接受异端的教训来配合你的口味，你就被麻醉了。保罗知道哥林多人中间的光景，就警告他们不要接受否认复活的异端，他知道这会牵连一种滥交，败坏他们在召会生活中的善行。由此可见，复活对于我们的道德的确有积极的影响，但否认复活会败坏我们的道德，使我们如同船破一般。五、复活的定义自然借由许多复活的例证。1936年，我访问中国一所一流的大学，有一位学生对我说，他很难相信复活的事。他告诉我，根据他的现代科学知识，复活他信不来，对他而言，复活违反科学的事实。我们聚会的屋子外有一块麦田，我把他的注意力引到田里生长的麦子，指出麦子是由一些籽粒埋在地里产生的。我告诉他，就一面说，那些种子死了，但如今种子在复活里长出来成为麦子，借着那个死而复活的例证，这位青年人得救了。现今他是台湾一位领头的童工。我用麦子作为复活的例证，不是随从自己的智慧，乃是跟随保罗在林前15章所立的榜样。一、复活的身体。林前15章35至36节说，但有人要说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？愚昧的人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。崇尚哲学的希利尼人认为他们很聪明，但保罗称他们是愚昧的人，指明他们所问的问题证明他们的愚昧。保罗的回答提到植物的生命，复活的实际包含并隐藏在大自然里，特别在植物的生命里。一粒种子落到地里死了，又活过来，这就是复活。这答复了愚昧的哥林多人头一个问题，死人怎样复活。在37节保罗继续说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乃是赤裸的籽粒，也许是麦子或其他的谷。所种下的不是一捆麦子，乃是种子，赤裸的籽粒。然后种子长大变成那将来的形体，有些种子也许很难区别，然而一旦这些种子种到土里长起来，至终就显出不同来。这些植物在形状和颜色上都会有所不同。接着这例证，保罗在38节继续说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形体一词，不是指37节所种要死去的形体，乃是神所赐复活的身体，形状不同，等级更高。这答复了哥林多人第二个愚昧的问题，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。39节说，一切肉体不都是一样的肉体，人的是一样，牲畜的肉体又是一样，鸟的肉体又是一样，鱼的又是一样。从39至41节，使徒向愚昧的哥林多人证明，神能将形体赐给一切复活的生命，正如他将形体赐给一切受造之物一样。他将各种地上的形体带着不同的荣耀赐给人和地上的走兽、空中的鸟、水中的鱼，又将天上的形体带着不同程度天上的荣耀赐给日、月、星。到了42节，保罗引出结论，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。然后他指出，在朽坏、羞辱和软弱中所种的形体，要在不朽坏、 荣耀和能力中复活。在44节，保罗宣告说，所中的是属魂的身体，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。若有属魂的身体，也就有属灵的身体。属魂的身体是由魂使其有生命的天然身体，是魂在其中掌权的身体。属灵的身体是由灵浸透复活的身体，是灵在其中掌权的身体。我们若死了，我们属魂的天然身体就在朽坏、羞辱和软弱中种下，就是埋葬。到这身体复活时，它就成了再不朽坏、荣耀和能力中属灵的身体。阿利路亚！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复活里，那时就不再有朽坏、羞辱、软弱，我们乃要在不朽坏、荣耀和能力中。